神会常问我们什么是最大的。想想什么是最大的，即或你已经做了许多，完成了许多事，达到了有许多的成就，我们仍然需要回答神这个问题，哪一个是最大的。如果像马可福音十二章二十九节说的，申命记十八章说的，听啊以色列，主我们的神是主，并且你当尽心尽力尽意尽心爱主你的神，主我们的神是独一的神，认识接受这一位救赎主就是那独一的一位，因着有这样的认识，就下一节马可二十九十二章二十九三十节抱歉的单章上的经节明显没有对起来，你当尽心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刚有位姊妹说阿们很好，对，我现在虽然是个老姊妹，但我年轻起我就尽心尽力尽意尽我全心爱主我的神。谁能举手呢？没有一个人能举手，至少我也不能举，那我没有意思要打击任何人，这是第一条。主啊，我何等愿意全心爱你，谁占有你的心，也就是你最爱的那一位。如果你问我红树弟兄，这谁占有你的心，这好问题。有人说我太太，有人说我女儿，这两人其实算一人。我爱他们，因为他们常常占有我的心。如何能够全心爱我们这一位神，让他占有我们的心？这不只是一条诫命，这边是说你要，这边至少英文是用 shall， 这语气稍微委婉一点，就不只是一个诫命，更是一个鼓励。我们应该常向主求，让我们有对他有更深的渴慕。可以给我更多的事，但是我只要对主有更多的渴慕。好，第二条，马可福音十二章三十一节，抱歉，这中文单张上没有对起来。第二条是，当爱邻舍如同自己。好了，这我们都知道，这爱神容易，因为神看不见，而且没人知道你多爱神。所以这个保罗也说嘛，这若有人爱神，这人是神知道的，所以也只有神知道，没人知道你爱不爱神。 但是我们多爱神显于我们多爱我们的灵舍。不要告诉我你爱非洲的某一个某人，那中文有句俗语，远亲不如近邻，这很明显的。对，你对对对，你爱某个非洲，在住在非洲的非洲人，这意义不大，不能说不好。邻舍就是住在你附近的人，当爱邻舍如同自己。谁爱邻舍如同自己的举手。不是我，我先说不是我。为什么？因为我们最爱自己，我们自己就是自己的邻舍，我就是我自己独一的邻舍。那谁是我的邻舍呢？好吗？那我太太是我邻舍，那我女儿是我邻舍，那当然不是。这你的亲戚，你的你所照顾的人，但是神还会不断的问你，谁是你的邻舍？好，我们去看下一段，路加福音十章25节到29节，这回弟兄先念。有一个律法师起来试探耶稣说，夫子，我该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耶稣对他说，律法上写的是什么，你念的是怎样呢？他回答说，你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又要爱邻舍如同自己。耶稣说，你回答的是，你这样行就必得永生。那人要写好了，我们停在这儿。路加十章接着进一步的描绘如何爱你的邻舍。谁是好邻舍？谁是好邻舍？明显不是那个叫 State Farm 的保险公司。那耶稣明显就设了一个标准，我是好邻舍，要当好邻舍要像我。那我们也有个都有渴慕要做好邻舍。你怎么知道你爱神？因为你知道你的邻舍是谁。好的，那这邻舍对你如何？他不止与你相近，这邻舍这位耶稣最好的邻舍就住在我们里面。我们所爱的神就是我们的邻舍。他喜欢来帮助我们，他喜欢来与我们相近，喜欢照顾我们，喜欢服侍我们，直到我们在教会生活中安顿下来。好，我今天就停在这儿。 我很希望在我们心里总是有这两个非常健康的问题：一，什么是最大的界面？二，谁是我的灵舍？
看这一段我都不会想到这个问题，就是说这个比喻会连到好撒玛利亚人。如果这个早上对你如果基督徒的聚会对你仍然是一个很新的话，你要好好想想这个好撒玛利亚人的故事。虽然这是一个很有名的故事，但是它连到一个问题上，就是与主耶稣的一个互动。主当时好像就有点这个律法师起来就问主耶稣说，这个永远的生命，这个律法师好像就是搞到这个律法研究律法的一个状态的时候，可是耶稣就对他说，他们就好像到了一个互动，而律法师就对耶稣说：“你告诉我。”可是主耶稣就说：“不，你告诉我，你要告诉我。”因为这个不是关于这个律法的实践，或者是这个律法一条一条清楚的写的东西，你必须要对整个的旧约有一种的了解。所以这个律法师他就是说，你要尽心尽意爱主你的神，他是在一条一条里面。但是另外一条就是说要爱你的邻舍。有的是在利未记19:18，看起来那个我们看起来很奇怪，因为他这里面就写到说，利未记这里就写说，你要爱你的邻舍如同爱自己。这个律法师大概把所有的关于旧约都看过，然后他想到了这两节，然后告诉了主耶稣，这就是我所想的。所以就像马可福音里面说，他这个就是说，其实这个律法是有读到，真的有从律法里面读到一些东西。然后主就说好。好，那你就这样做吧，你就必得永生。这个听起来是不是很熟悉？主耶稣对他说：“好，那你就，那你就去照着律法行。”就好像我们一般人都会来到那个圣经的面前，就想说：“我想要寻找一些东西。”然后律法师就只是想知道说我是要做什么，我要这样来行。然后律法说：“哦，我找到答案了，就是这个。指望你看，这就是答案。”然后主说：“哦耶，你找到了。”然后那如果是我的话，我就会想说：“耶，我找到了，我找到了。主，谢谢你，我找到了。”可是这并不是以这个答案就结束了。而且是说我们到底跟着这个答案要怎么来做，这个答案又影响了我们的生活，怎么样的来影响。所以主就说好，那你就这样行，你就必得永生。那这个 这个律法师不要写明自己是公义的，就对耶稣说，谁是我的邻舍呢？换句话说，我想要弄清楚我确实做到了，所以我找到我的答案，就是要爱神，就是爱邻舍。所以我要确定我确实是做的。然后很多时候碰到这种好像阔阔的属灵人我都做了，哎，我好属灵啊，我爱神。在这个时代，甚至好像哎呀，谁是神，神是干什么，神的所是什么都不重要。但是你不要来评判审判我的心，因为我爱神。我们常常会碰到这样的人。主就在这里把它写明，因为他问说，那谁是我的邻舍？律法师就觉得说，只要我把这些都做到了，我就可以承受永生。所以这个就展开了这个好撒玛利亚人的故事。以前就是圣经里其他的一些比喻都会好像展开一些的方面，可是这个好像这个比喻就只是打开了一扇窗。我们把这个放在心里，我们就想说，这个邻舍到底是谁？这个邻舍到底是怎么被爱的？其实我们知道答案，就是耶稣基督就是他的邻舍。当我来读这段话时，我觉得主啊，我想要有一个邻居，不是说我可以去爱他，而是我希望有人可以来爱我。那但是我想说，谁是我的邻舍可以来爱我呢？难道我不值得有人来爱我吗？就是难道比如说这位弟兄，你难道没有个弟兄可以去爱吗？但是我们为什么没有一个邻舍来爱我呢？所以我们都是会从一个很自私的角度来看这个比喻。我们就想说，我们呢，我们自己怎么办呢？真希望我们读完之后都能够对这个有一点点的了解。律法师就是要写明自己是公义的，这是第二十九节，十章二十九节。他就是想要写明自己他有得奖赏在最后。我就只是想确定说我真的做到了，这个律法师。这个律法师就想知道说，这个邻舍他所爱的这个人一定就是神所认可他可以去爱，所以最后他就可以得着神的奖赏。所以他就想要证明说他爱的这个是对的人，然后其他的人他都可以不用爱。然后耶稣就是说，有一个人从耶路撒冷下耶利哥去，他落在强盗手中，他们剥去他的衣裳，把他打个半死，就丢下他走了。就我就只是想让大家知道说，这个人被打了个半死，他自己不能帮助自己。就偶然，所以这条路应该就是大家走的。 所以就是偶然有一个祭司从这条路下来，看见他就从那边过去了。所以呢，如果是我看见这样的一个糟糕的情况，肯定也是我第一个反应，就是我不想要被卷进这样的事来。当你看到有一个弟兄，如果我们走在路上，看见旁边如果有车祸或者有什么祸的话，我们谁会真的会停下来帮助街边这个人？我们会想说，哎呀，我有好多的聚会要去，我有好多我其他的邻舍要爱，我真的没有时间。所以结果最后这个弟兄还是说啊，让我们来帮助他，然后所以最后我们还是停车了。但是到最后我们帮助了他之后，我们真是感觉太好了。然后我们那个人当然就一直感谢我们，但是啊，我们就说你还是要感谢主，这是他自己的一个，这是我自己的一个经历。谢谢你把我弄出来。我们也不知道这个路边的这个人是谁。我们总是想要来让这个邻舍，让我们所爱的这个邻舍好像是称职的，我们是合格的，我们才能去爱他，是够资格的。所以之后呢，这个祭司，比如说我从这里走，我看见你躺在那儿，我就从另外一边继续走，走在那一边。好，弟兄你可以起来了。所以这个祭司他认出这个情形非常的不好，他是有目的啊，他是故意就从另外一边走了，所以他就不需要被卷进这个势力。但是这一个祭司，他应该是认识神、知道神的律法、爱神的人的一个服侍神的人。可是这样一个试探对他却没办法过。就像 Stephen 弟兄讲，我们都可以讲我们爱神，可是到底我们有多爱神，就是在实行上，就是在生活里面看我们到底对我们身边的人是多么的来爱他们。可是他按理说是爱神的一个认识神的人，当他碰到这样的时候，他就绕过他从另外一边走。但是为什么这个撒玛利亚人这么重要呢？因为到这一点上我们就得知道说，你知道说这个祭司是一个犹太人，然后利未人也是一个犹太人，无论他们是在乡村还是一个尊贵的人还是什么人，如果你管他们彼此叫做邻舍的话，都是有关系的。但之后呢，这个撒玛利亚人，撒玛利亚是一个混合的民族，这好像更容易一点。就是把它归到外邦人中，当然外邦人你知道他就是外邦人，但是撒玛利亚人他是一个混合的民族，他就是好像也跟犹太人沾一点边的那种混合的民族。在其他的经节这里，比如说约翰福音四章九，那个撒玛利亚的妇人对他说，你既是犹太人，怎么向我撒玛利亚妇人要水喝？原来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没有来往。 所以犹太人回答说，我们说你是撒玛利亚人并且是鬼附着的，这话岂不正对吗？所以主耶稣也因为帮助了这个撒玛利亚人而被犹太人来针对质问。因为那个时候主还没有宣称自己是神的儿子，那所以那这那他犹太人就要问说，你是谁呢？所以好多犹太人就觉得主耶稣就是撒玛利亚人。所以那个时候就有好多的谣言，有人说他是弥赛亚，有人说他是撒玛利亚人，有人。如果你说谁是撒玛利亚人，那他就是对他是一个污蔑和侮辱的一种的说法。这个撒玛利亚人来到这里，看到了他，看见他就动了慈心，动了慈心。他就想说，哦，到底是有谁能够来帮助他呢？他是在一个旅程的正中，也就是说他其实是有他的事情要做，他有他的目的地要去做，可是他看见他，他就动了慈心，他改变了他的行路的方向。他其实是有很多，就像我们之前是有那个理由可以跳过这个路上需要帮助的人，我们可以继续往前走。因为有那一次我们的旅程中就有暴风雪，在当时正有暴风雪，若是一个，因为好像每次没有人在阳光明媚的情况下抛锚，永远都是在下雪下雨的情况下车抛锚停在路边需要帮助。有一次我看见一对夫妇俩在暴风雪中行走，然后我就但是我路过他们，我还是继续往前开，因为我说我要去聚会，我不能听，我不能听，我不能听。但是我看他们那对夫妇两个牵着手低着头一起在暴风雪中来走，我知道这个他们要走多远，但是最终我还是倒回去把他们载上带到加油站，然后当然他们最后还是很感谢我，但是我没有跟他讲说神爱你，我就说你就自己保重吧，就像一个正常人来讲，我没有对他讲神爱你。我想我还是给了他10块钱。但是我有很多的理由我可以继续往前走，因为我有我的计划，我的时间。所以这个人他有行路的一个方向的，可是他看见这个撒玛利亚人，看见这个被打伤人就动了慈心。主对我们实在是一个有慈心。弟兄姊妹们和朋友们，如果你还不明白的话，我们就是这个躺在路上的这个人，我们被打个半死。如果你是弟兄，如果你是躺在这儿的人的话，你看见这个祭司过去的话，你会怎么样？我想你肯定会说，哎，向他挥手。可是这个祭司就从旁边绕过去了。然后另外这个利未人过来的时候会怎么样？然后这个利未人也应该是知道神的律法，就是要爱邻舍如同自己。可是他也照样的走过去。可是这个撒玛利亚人过去，这个弟兄，对啊，你还是要向他招手。你想， 你想这个犹太人他的第一反应是什么？是哦，天哪，不是这样吧？怎么这是一个撒玛利亚人？主啊，主啊，这条路，这个人吗？是这个人吗？但是你又什么都干不了。因为这个撒玛利亚人过来帮你，你能怎么样？你又不能说不要帮助我，不要动我，你是肮脏，你是一个撒玛利亚人。可是弟兄姊妹们，我们很多时候主想用他的爱来浇灌我们，来沐浴我们的时候，我有的时候我们甚至都是一个非常非常残破不堪的情形里。当他动了慈心，他用油和酒倒在他的伤处，他包裹好，并且扶他骑上自己的牲口，带到殿里去照应他。所以就是说，这个撒玛利亚人是自己在走路，因为我想他们两个不应该是一起在骑马。我的话，我自己我不喜欢在一个不舒适的情形里。如果那个人骑在前面，我坐在这个马的后面的话，那很不舒服。然后10:35的第二天，他拿出2钱银子来，交给店主，说你照应他，此外所费用的回来必还你。这是一个何等的邻舍！哦，我是何等，我们所拥有的是何等的基督！我每次都想说，这不是我。基本，就算我来读前面，尽心尽心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这也不是我，我没有神在我的心里。就像我有我三个小孩，然后我还有我的妻子，可爱的妻子。那我还有我的肉身的兄弟，还有我的父母。我已经有太多的人要来爱，那我最多只能再爱一个，大概就是我的邻舍，我就大概只有我心里只有一个人的位置。哦，主要对我们说，有一个人是一个好撒玛利亚人，他爱他的邻居。主爱我们，因为他就是神自己。我们看罗马书5:5，他说盼望不至于羞耻，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我们常说主啊，这肯定不是我。对，主就说对，这不是你，因为这好撒玛利亚人就是我，就是主自己。这是真的。如果你说你要爱神，那我就说不，我不能。因为主说对，我知道你不能，但是我要借着圣灵把神的爱浇灌在你的心里，你就会有更多的爱。如果你有从圣灵的果实，你就会不仅爱我，就是爱神，更会来爱你的邻舍。主啊，那我们就问，那邻舍的 定义到底是什么，那就不只是我们身边的邻居，而是要爱世人。到了结尾，主耶稣就问他，你想这三个人，十章三十六节，路加他说，你想这三个人哪一个是落在强盗手中的邻舍呢？我不太确定，我会说是我吗？我是落在强盗手中的那个人吗？我因为这个律法是正在心里想说我正在考虑我的爱到底要给谁的时候，他也许心里有点明白说，哦，我原来我是那个需要被爱的人。然后他也看到谁是向他动怜悯动慈心的人。所以当我们知道爱神爱人都是不容易的，我们鼓励，只是鼓励我们能够更多的享受主与主同在，因为神就是爱。我们来读一下约翰一书四章七节，四章七节到四章十一节，亲爱的弟兄啊，我们应当彼此相爱，因为爱是从神来的。凡有爱心的都是由神而生，并且认识神，没有爱心的就不认识神，因为神就是爱。神差他独生子到世间来，使我们借着他得生。神爱我们的心在此就显明了，不是我们爱神，乃是神爱我们，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这就是爱了。亲爱的弟兄啊，神既是这样爱我们，我们也当彼此相爱。这实在是何等的源头。你想我们来叫他什么呢？是一个恩赐吗？这是我们所拥有的是何等的美好。我们是在主所做成的所成就的里面，我们可以爱神，我们可以彼此相爱。赞美主，赞美他永远的生命，赞美在他的里面，我们可以有这样的爱。
这段故事对我而言，这圣经非常的深奥。当你越来越年长，当你认识阅历越丰富，就发现这圣经越不好理解。我们只需要知道，我们能爱是因为我们接受过别人的爱。当人从一个没什么爱的家庭长大，他们长大之后也很难爱人。我不是说不可能，只是相当困难。当你是个像这样这边这位律师一样的人，他甚至能够很精确的找到那两节圣经。 问题是，当你活在这一个活在这一个人的领域里，活在肉体里，这个想要守所有神的律法，这没办法。越活越发现，我真是苦恼。所以整个故事，整个耶稣的比喻，就是要告诉这位律师，你有麻烦了。第一个麻烦是因为，如果你真有神的爱，你不会问这个问题。对，对他们当然很明显有这个对律法的爱，这再明显不过。因为约翰福音五章记载，你们整天搜索圣经，研读圣经，但是以为其中有生命，但却不到我这里得生命。但他似乎不明白，我们是这遍体鳞伤的病人。当你越来越年长，当我们越来越年长，人生阅历越丰富，我们就发现，人其实都是受过摧残的。当然，这就为什么心理学今天还在蓬勃发展。不是说心理学不好，也不是说没帮助，有帮助。但是只有耶稣他自己，这位好撒玛利亚人，才能够真的给人最深处的医治。必须先明白，神已经爱你，并且已经在你心里倾倒了这个爱，让你也能生出这样的爱，也能够让你去爱你的邻舍。好，那不管怎样，比如说我自己而言，我有时候的对一些帮助人的事儿就比较冷感一点。比如说有一个这个 Big Brother Big Sister 的，的一个非营利组织，他们有一次要我就一点感觉没有，因为我已经有一个小孩了，就爱他就行。但是当我们渐渐成长，这是最大的神迹。我们真知道神爱我们，接受了神的爱，就会有能力去爱我们身边其他人。我们常常会说，这又不是我的工作，我没有义务，我没有签这个合同。我不知道这一年下来有多少弟兄姊妹们，在主里给你这样的关怀。难道这是一幅很美妙的图画？这一切的源头就是这一个爱的神，是爱的神。好，那你会问，那你的爱有多少？我不知道，这我还是挺自我中心的。但当主在我们里面不断的长，我们这愿意爱邻舍的渴慕也不断的加深。深爱我们，我们也逐渐爱人。神的爱无限。 但我们能接受神爱的能力有限。但当我们越能接受神的爱，我们就越能回应，也越能爱我们的邻舍。像我能爱就是好人，这个好家庭成分好长大的好人没有问题。好，曾经有位弟兄，他聚会里做了一件令我非常不高兴的事，但他纽约长大，那在纽约的大城市长大，社会加深人天生的缺陷。但是不论如何，我跟这弟兄越相处，越在教会生活中，彼此关怀，就发现，哎，我居然会对主说：“主啊，谢谢你，你没有让我成为一个，如此自我中心、选择性那么强的人。”似乎我和那弟兄之间也有一种从神来的爱，还有和谐。你知道，神的爱困迫我们，不叫我们照着自己的方式爱。很多弟兄，或者不是我们觉得这需要爱的，但是很多好弟兄，也需要经历这样神的爱。越我们越经历神的爱，我们就越爱神。那我们也越多经历神的爱，也就越能爱神。这不是诫命。我们自动自发的就会有一种爱灵舍的爱。我想到这个 Carl 弟兄和 Marilyn 姊妹，我就常常感到很惊讶。我见证他们的成长，就他们越经历神的爱，也越能够帮助像他们有相同像他们一样有类似人生经历的人。但是如果我们不住在神的爱里，但我们没有住在神的爱里，没有接受神的爱，这一切与我们无关，但是非常自然自动自发的，神能在我们里面运行，这已经倾倒出来的爱能叫我们不断的爱神也爱人。好，感谢主。我们今天就会停在这儿，然后请把耳机还到后面，然后华为弟兄姊妹就到楼上播饼啊。好，请大家把耳机还到后面，谢谢。 我有点见证。我有个5岁的小表弟，我希望你们能为他祷告，因为他出了一点事儿，然后他现在大脑只有左脑有功能。那我们现在可以为他祷告，因为我们知道他名字。那我们先停在这儿。